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东波。我们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我个人在美国的一些经历吧。首先啊，我肯定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一部分听众，尤其是听我们校园节目的这些听众呢，大部分都是学生朋友。当学生朋友们在美国，肯定是有刚来的，或者是说来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是有些不适应的，或者是说就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说今天啊，我讲的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关于这个美国信用体系和这个美国信用卡这个方面使用的这些小技巧吧。我们本次这个节目呢，一共分为2次节目。今天呢，我就主要介绍一下关于美国这个个人信用评级以及这个中国信用体系的一个区别。首先了解了这些以后，才能就是学会该如何利用美国信用卡，让咱们这个生活啊变得更轻松一些，变得更容易一些。首先我们先说这个美国的这个信用评级啊，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一般就是这个信用分数越高，那么你这个信用卡就是申请的容易度啊就会越低，然后就是加上其他的，比如说像房贷啊车贷啊这些的，你会获得更高的一些利润。所以说我们先介绍这个美国的一个个人信用评级法，这个东西呢叫做 FICO，就 FICO， 它叫美国个人信用评级法，它是由一个这个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开发出来的，而且已经得到这个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方法了，是一个。它呢是一种最常用的一种信用普通的信用分，由于美国这个三大信用局啊都使用这个 FICO 的信用分，所以说每一份报告上呢都附有它这个 FICO 的信用分。以至于谈到 FICO，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一个信用分的一个代名词。它呢是20世纪50年代一位工程师叫 Bill Fair 和一位数学家那个艾塞克发明了一个这个信用分的统计模型。它的80年代呢开始在美国开始流行哈。它现在呢是美国的一个Fairsec Company 的一个专有产品，所以说呢它这个 FICO 的分数这个名字呢也由此得来。他呀这个非常就刚刚说就是说他这个受用广泛，所以说就是他现在呢大概有100万的大数据样本。首先他会确定刻画消费者这个信用品德以及支付能力一个指标，再把各个指标呢分成若干档次以及各个档次的得分，然后计算每个指标的加权，最后得到消费者的总得分。FICO 的信用分的评分范围呢是325最低分啊到900分最高分，这期间呢会有多个评级，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清楚。虽然在这个审查各种信用贷款申请时，每个金融机构都有各自的方法和分数线， FICO 的分数信用分呢可以帮助他们决策。然而这个信用分虽然可以作为发放贷款的决策工具，但是也不是成为他那个决策的唯一依据哈，更不能代替人的这个决策。美国这个法律呢禁止信用分作为拒绝消费贷款的唯一理由，像刚刚说我们它这个325到900之间呢有一个分数的区别啊。一般来说，如果说借款人的信用分达到680分以上，金融机构呢就可以认定为借款人的信用卓著，可以毫不迟疑的发放这个贷款。但如果这个借款人的信用分低于620分，这个金融机构呢就要求这个借款人增加担保，或者干脆寻找各种理由拒绝贷款，因为这个分数就有点低了啊。如果说借款人的信用分介于620到680分之间，金融机构呢就要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采取其他的信用分析工具， 做个案处理，就不按大家那个不按大流算了啊。但是呢，这个飞扣的信用分的计算方法啊，至今没有向社会完全公开。为了平息人们对他的疑问，说肯定说，哎，你不公开，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算的呢？对吧？这公司呢，还是公布了一些小的打分方法的。具体打分方法我就先不说了啊，大家可以去之后自己去查一下，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大家知道了以后呢，其实用处也不是很大。嗯，它首先啊，就是先简单介绍一下。它这个计算的这个基本思想是说把这个借款人过去的信用历史资料啊和数据库中的全体借款人的信用习惯相比较，检查借款人的发展趋势，跟经常违约啊、随意透支啊、甚至申请破产等等等等各种陷入财务困境的借款人的发展趋势是否相似。美国各种信用分的计算方法中，飞扣的这个信用分正确性最高。他们有一项统计显示啊，信用分低于600分的借款人违约的比例是1/8，信用分介于700到800分之间呢，违约率为123/1，信用分高于800分，违约率为1292/1。因此，美国商务部要求在半官方的抵押住房业务中审查使用这个飞扣的信用分。信用分根据借款人过去的信用历史预测将来的还款可能。它相当于是一种数学的模型，给贷款人提供了一个客观和一致的评估方法。信用分啊，还采用客观的评分方式，由计算机完成评估工作，有助于克服人为因素的干扰哈，防止那个大家做这个片面性啊，而且以及可以就是更好的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信用分可以精确估计消费信贷的风险，给贷款人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手段，避免不良贷款，控制债务拖欠和清偿。信用分呢，还可以使贷款人更加精确的界定可以接受的消费信贷的风险，扩大这个消费信贷的发放。而这个信用分以及自动化的操作，加速了整个信贷决策的过程，申请人可以更加迅速的得到答复，提高了这个操作的效率哈。现在呢，就是使用这个信用分之后啊，信用卡的审批只需要1到2分钟。甚至几秒钟，像我个人之前申请信用卡的话，只要这个提交上去以后，大概像比如说苹果的那个吧，1秒钟你申完它就出结果了，所以这个速度是很快的。有说20%到80%这个抵押贷款啊，都可以在2天之内达到批复，还其中还不少的贷款项目在4到6小时之内完成审批。根据美国消费银行协会最新一份资料哈。以前不使用信用分，小额消费贷款的审批平均需要12个小时。如今使用信用分和处理程序，这类贷款的审批呢也缩短到了15分钟。使用信用分后，60%的汽车贷款审批可以在1小时内完成，这也加大了人们这个生活中贷款买车买房的这个方便程度，以及申请信用卡这个速度和效率。说完了这个个人信用评级啊，我们就不得不提这个美国的社会安全号码，叫 SSN。有了你这个社保号呢，你就可以在非常方便的在飞扣中查询你这个分数。如果说你没有呢，其实也没有关系，也是可以建立信用记录的。这个之后我们会在第二期节目中讲到。美国这个社会安全号码 SSN 呢是什么呢？它呢是发给公民、永久居民以及临时工作居民的一组9位数字号码。它呀、是依据于美国社会安全法案205条 C2 中社会安全卡的记载。这组数字呢由联邦政府社会安全局针对个人发行。它呢主要是为了追踪个人的这个赋税资料哈。那近年来已经实际上就是成为一个国民的辨识号码，相当于咱们国内的身份证。这个号码怎么申请呢？它就是可以通过 SS5 申请表格申请。一般来说啊，对于西雅图的各位，我们就可以去当趟那个社会安全局来申请一下，非常的快。一般来说，它大概去了以后1周就能拿得到这个社会安全码 SSN 哈。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历史。作为罗斯福新政这个社会安全计划的一部分哈，第一组社会安全号码呢是1936年11月。由社会安全局发行，随后在3个月之内共发行了约2500万组号码。 在1986年以前，大部分14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并没有社会安全号码。这是由于号码的主要目的呢是为追踪赋税资料，而14岁以下的民众呢很少会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在1986年美国税法修正后，5岁以上且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民众无法被申报为扣除税款的抚养对象。这个呢我们就叫 Dependence on Tax Returns。到了1990年，税法再度将那个限制年龄呢下修为1岁，到最后删除了年龄限制，改为所有民众皆必须持有社会安全号码才可申报为税款扣除对象。从此以后啊，许多父母都在小孩出生后立刻为他们申请社会安全号码。到了今天呢，这个社会安全号码已经可以与出生证明书同时申请。这组号码的最初呢，就刚刚说的哈，是为了追踪在社会安全计划内的那个个人的收支账户。虽然偶尔会有重复登录的错误发生，但社会安全号码随后开始成为美国的个人身份识别。许多工作、什么医疗、教育和信用记录都使用社会安全号码作为引锁的依据。美国军队呢，也使用社会安全号码作为士兵的识别号码。1969年7月1日，由陆军和空军开始使用。随着这个海军和海军警察队、海岸巡防队在1972年1月1日和1974年10月1日跟进。这个社会安全呢，我们称为 Social Security， 原本是美国的全民性社会医疗保障税捐，但当老年医疗照顾计划 Medicare 在1965年通过后，反对社会医疗保障的部分宗教团体被允许脱离这套系统，因此并非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加入社会安全计划，也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社会安全号码。然而父母需要社会安全号码才能将自己的小孩申报为所得税抚养对象，而国税局呢也要求所有的企业必须取得所有员工的社会安全号码或者是其他那个识别号码的，这个之后我们会讲。只有愿意负担额外的税款且不在任何公司工作的人才能够在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情况下正常工作。直到1980年以前，社会安全卡片上有注明不得作为身份证明使用的规定，但由于几乎美国所有的国民都要持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在各方面使用号码都变得十分便利，因此这个讯息便被移除了哈。当然现在呢仍然有部分的居民还没有持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但在没有这个 SSN 的情况下呢，要进行合法的金融活动已经越来越难了，包括开设银行账户或申请贷款都需要社会安全号码，而公司在法律上也不需要雇佣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人。根据美国国税法中记载，除了在财政长官或其委任者授权下的发行之外，其依据社会保障法205条 CRA 所发行给个人的社会安全号码应依照其名称所示作为个人的识别号码之用。 SSN 的卡片呢大概有三种，最普遍的就是包含了持卡人的姓名和号码，主要是发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另外还有两种受到限制的社会安全卡呢，就是有两种啊，一种是注明了不适用于工作，这类型的卡片呢无法用于就业所需的证明，并不可作为 I9 表格中 C 列表的文件。第二种呢就是国安部认可适时用于工作，这类卡片呢是发给拥有美国临时工作许可的民众，可适用于 I9 表格所需的文件，但需与工作许可卡片一起使用。像我们作为学生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在学校打工去申请这个 SSN， 这一类卡片呢就是我们所获得的。美国国会于2004年通过了情报改革与预防恐怖主义法，其中就包括了要求社会安全局重新设计社会安全卡片以防止伪造。从2006年4月至2007年8月，社会安全局、美国政府印刷局以及国土安全部组成执行委员会，并着手重新设计社会安全卡片。新的社会安全卡片呢，设计包括了隐藏和公开的防伪安全设计。 因此啊，这个没有资格取得社会安全号码但需要退税记录的一个人，是由美国国税局发给的纳税个人识别号码。当然，很多民众就开始这个关注说，那我这个号码要是被盗窃了怎么办？由于社会安全号码和其他种类的这个身份识别有所关联，且社会安全号码被认定为一种认证，因此许多窃取个人资料的犯罪是利用社会安全号码进行的，也就是说盗取 SSN。许多金融机构在开设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或核发贷款时，会提出要求这个社会安全号码，因此普遍认为持有者以外的人士并不会知道这组号码。SSN 呢，并没有包含任何类型的生物认证设计，因此无法确认使用者是否为持卡人本人。C 卡呢，也无法利用其他的相关文件辅佐证明，因此盗用者亦可使用非本人的社会安全号码申请相关其他文件。这些问题呢，都造成了社会安全号码的盗用情形的恶化。美国国会呢，也正在检讨限制社会安全码的使用范围，严厉禁止商业上的使用，比如租车时的申请。社会安全局呢，建议若遇到需提供社会安全号码或卡片的场合，民众应该询问对方所依据的法律。我有一次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啊，就接到了一个诈骗电话，他呢就是说他来自那个德克萨斯州的那个税务局，然后他就需要我提供这个社会安全号码，我就还是没有给他提供，因为这个还是从来都不会在电话中。这个询问你的社会安保号的，所以说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哈。社会安全号码呢是由9个数字组成的号码，格式为AAA，然后2个数字，然后四个数字。号码呢分为3个部分，前面3个呢就是 error number，就刚刚说的 AAA 3个字母，3个数字哈。它呢代表地理上的区域。像1973年以前呢，社会安全卡是在地方的社会安全机构发行，而区域号码就代表了核发该卡片的机构单位。由于可向全国任何一间社会安全机构提出申请，因此呢，区域号码并不代表申请者所居住的地区。从1973年开始，社会安全局开始核发卡片的工作集中于巴尔的摩，区域号码改为以申请者所指定之收件地址的邮区编号。就是我们的邮编地址 zip code，申请者指定的收件地址并不需要是目前的居住地址，因此呢，这个区域号码不一定能显示申请人所居住的州份。比如说我在华州申请，但是呢，我的居住地是在德州。还有通常号码呢是由东北部依照顺序向西部发出，因此东岸民众的区域号码最小，而西岸民众的区域号码最大。此外，由于许多新兴区域的产生，因此有些州被分配到的州的区域号码并不连续。还有它这个群组号码，群组号码呢是中间的2位数字，叫 group number，它们与地理区域和其他资料并没有任何的相关性，仅是为了将号码平均分配所设计的。有理论认为，借由中间2个数字可以看出持有者的种族背景，但在社会安全局网站上表示，这也都是传说。群组号码的范围从01至99，并不按照数字大小的顺序发行。为了管理上的原因，群组号码依照以下顺序发行：首先是01到09的奇数，10至98的偶数，02至08的偶数，11至99的奇数。还有就是最后4个数字呢，它叫 serial number，它们仅代表数字上的序号。从在群组范围的那，在这个群组范围内呢，是从0001至9999。好，目前为止呢，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一转眼的功夫， 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八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好，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邓波。刚刚呢，我们介绍了说这个社会安全号码的这个号码结构，接下来呢，我们就将讲一讲社会安全码的一些有效特征。目前啊，在有效的 SSN 中呢，区域号码不会超过社会安全局所设定的这个上限772，也就是772哈。如果说你看到有772呢，就是772以上的数字呢，那说明这就肯定不是真的。此外，有一些数字组合是不会出现在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中，比如说任何数字群组中不会全为零，0000000000或者是0000000000这些的啊，只要是任何的刚刚说那个三组数字里面，只要任意一组是全部零的，那都不会可能。第二呢，是为了避免可能的争议，像666、888啊这样的数字呢，基本上也不会被发现哈。还有一种就是说987、65、4320，以至987、65、4329这样的号码呢，以保留作为广告宣传使用。社会安全局呢发布了与区域号码对应的最大群组号码列表，由于群组号码是依照一定的顺序发行，因此可以借由无效的群组号码来辨识不合法的社会安保号。但许多伪造的社会安全号码呢，并无法依据有限的公开资料来辨识，有些社会安全号码会因为在广告中被使用而失效。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发生在1938年，纽约洛克波特市的一间公司啊，为了宣传社会安全卡片能够放入该公司的皮夹中，因此印制了社会安全卡片的样本，并放在每一个所生产的皮夹中。这些皮夹在全美国各地皆有贩售，而制造商的副董事长认为应该在样本卡片上印刷真正的社会安全号码，因此呢，使用了秘书希尔达的社会安全号码。虽然这张卡片呢是红色的印刷啊，真正的卡片为蓝色，只有真正卡片的一半大小，且正面印刷了样本字样，仍然有许多人使用了这个社会安全号码。当时呢，有超过40000人宣称自己持有样本卡片上的社会安全号码，号码是什么呢？是07805120。因此啊，社会安全局推广了那个广告活动，宣导使用该组社会安全号码行为是不正当行为。比如说希尔达呢，对，希尔达没错，是希尔达啊，也获得了一组新的社会安全号码。然而，该组号码一直到39年后，还有12个人继续使用。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哈，就那从此就拥有了两个社会安全号码。像还有之后呢，就是像第一批以 SS5 申请的这个社会安全号码呢。在1936年的11月24日，也就是近100年前哈，为了能够顺利核发，美国45000家邮局呢中1074间被选为打字中心，负责将社会安全号码打印到卡片上，再送至华盛顿 DC。在12月1日，作为推广新社会安全计划宣传活动其中的一部分，社会安全局的乔瑟夫从最初的1000件申请记录中选出了一件，宣布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安全号码是发给纽约的小约翰·大卫·史维尼。如许多这个号码就是都是0001结尾的人一样，史维尼是他所属区打字中心处理的第一笔资料。之后呢，史维尼于1974年逝世，享年61岁。最低的社会安全号码呢是发给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格瑞斯·欧文，而且他之前呢有2个人拒绝接受这个特别的荣誉称号。好，来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方法啊。这个简单的流程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呢要到附近的社会安保局办公室填写社会安全号码的申请表，就是 SS5 这个表格啊。申请时呢必须带上所有的文件和身份证明的原件，是安局不接受任何的复印件， 如果外国人收到移民局发给的工作许可卡，不仅要带上那份工作许可卡的卡片本身，还应带上那个随卡从移民局寄来那封信和盖有邮戳的信封，否则拿涉案卡的时间会大大被耽误。因此涉案局就是还需要那个系统那个移民局呢核查，就是核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在美国工作。申请可以通过邮寄或本人去办理的方式进行。有关涉案卡的申请表格和查询涉案局办公室地址，可以到美国涉案局的这个网络上查询，周一到周五早7点晚7点。申请涉案卡呢，政府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申请费，没有手续费，其他人呢也不得收取任何和涉案卡有关的这个费用哈。好，刚刚呢就是说的是正常的一个申请流程，那么我们作为这个留学生该怎么申请这个东西呢？啊，我们大家也知道这个 SSN 呢是一旦拥有终身不变，就是即便中途你失去工作甚至离开美国，它都是你的这个终身的一个号码，它保留了这个个人的信用记录啊以及重要的财务信息。像如果说你没有 SSN， 很多东西别的申请就是比如说银行账号、手机开户啊、州的 ID 啊、驾照等等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我们该怎么申呢？一般来说像 TA 啊 RA 啊，就是我们申请拿到 F1 签证的一个学生呢啊，都是有工作，有工作以后才能拿到这个去申请 SSN。 所以说像大家可以去什么申请当宿舍的 RA 啊，或者是当课程那个 TA 啊，或者是说去餐厅的一些学校餐厅打工，当图书管理员，给他们当那个 writing center tutor， 这些都是可以拿到工作许可然后去申请 SSN 的。拿到这个就是这工作证明之后呢怎么办呢？就拿着证明啊以及这个 I-20 护照 I-94 表格到社会附近那个社会保险办公室，就是 Social Security Office 办理 SSN 即可。我们刚刚说的啊， SSN 呢是全国唯一的9位数号码，格式是3位数字，然后2位数字接4位数字。申请到的 SSN 呢是印在一张淡蓝色的小卡片上啊，这张卡一定要保存好，一定要保存好，不能丢失哈。只有极少数情况呢需要出示这个卡片的原件给别人看，像比如说在加州是需要申请驾照是需要的哈。一般情况下只需要背出上面的卡号就是可以了。而且号码本身呢是重要的隐私信息，不能轻易透露给别人，尤其是不能在电话中透露给别人。啊，就像刚刚我在那个接到那个诈骗信息以后，就是及时挂断电话，不能透露给他一样啊，不能透露给他。有时候呢，银行或者手机公司在通电话的时候，需要对方核实你的身份，需要你报出 SSN 的后4位数字，但是基本不可能需要你报出完整的 SSN。需要提供完整的 SSN 的场合一般包括填写政府部门的表格，主要是税表，填写公寓租赁的表格啊，就是因为它那个 SSN 呢可以去调取你这个信用记录，所以说它是还是需要你这个，有时候可能会需要你的 SSN。 还有说填写各种银行账号和电话账户的申请表之后，还需要填写你完整的 SSN。 所以说大家也应该有这个安全的意识哈，就是任何人问你向你要 SSN 的时候，你都可以去跟他说，让他提供一种，就是让他提供这个法律说你可以，他可以就是要你的 SSN。 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切记不要给，因为就是如果说你给了这个 SSN 之后呢，很多情况下有时候就会被盗，就是盗被盗注册信用卡、啊、或者是被申请去房贷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金融上的损失哈，经济上的损失都是你不可承受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好啊，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基本的信用体系哈，那我们现在呢来对比一下中国的信用体系，毕竟咱们都是从国内过去到那边的，还有很多人可能之后还要回来，那我再介绍一下中国的信用体系。相比于美国呢，中国的信用体系就比美国晚了很多很多年啊。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施展工作于2003年10月底启动，比美国将近晚了快半个世纪了哈。中国信用服务业呢正在逐步发展，而且信用需求日益增加， 然后中国信用服务行业已经成为一个新型的服务行业了啊。目前呢，中国有各类信用调查机构100多家，信用资信评级机构呢近500多家，以及信用担保机构2000多家。从全国来看，目前哈，我国呢现在处于建立信用社会体系的一个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法律体系以及市场基础和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所以说我们不能照搬美国那一套过来。现在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国内那个征信呢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为啥呢？就是美国就是现在那个咱们啊还不习惯花明天的钱，像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还不规范，很多信用卡其实都是代记卡，所以说就是国内啊尚未建立这个全国的征信网络，信用法律呢对失信惩罚的力度太轻了啊。我们就是借用这个著名经济学家董甫这个日前在首届中国企业信用论坛上指出的这个5大问题哈。首先呢，就是信用及信托关系不发达。他指出，资金往来过程中，现金支付仍是主要形式，这使得社会额外承担了巨额的流通费用。消费中的这个信用关系不发达，人们不习惯花明天的钱，不太习惯借贷消费。信托关系也不发达，受人之托、代客理财还不规范，不能取得广泛的信任。其二呢，是信用工具太少，目前很多发的这个信用卡都是代记卡，不是真正的信用卡。真正的发达的信用关系可以借鉴韩国的信用卡制度哈，在韩国中学生都可以用信用卡，持卡者呢不需要先注入资金，可以预支，事后再付款，手续费呢也很少。其三，是缺乏信用中介体系。中国啊还没有建立全国的征信网，只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初步建立起一些征信机构。要建立全国征信网络很难，因为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全国征信机构很难进入。会计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雇佣关系也妨碍了审计的公正执行。建立信用中介体系就变得日渐重要，但信用中介呢不仅仅方发展征信公司，还需要建立更多的相关的金融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担保中介机构、资质认证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所有的那个见证机构。其次啊，是相关法律的不健全。中国目前尚无一部可以调整各种所有企职业的破产法。新破产法由于在国企要不要破产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迟迟未能出台。同时呢，现行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信用相关的法律对失信惩罚力度都太轻了。最后啊，那个第五呢，是信用法律的制度框架尚未建立和待完善。目前信用法律缺失啊，信用体系的建设，这个完善这个信用法仍未出台，严重减缓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步伐。虽然征信管理条例呢即将颁布实施，但只规范了以征信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部分信用行为哈。由于信用体系建设呢这个涉及范围非常广泛，需要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信用立法工作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啊。其他的还有那个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像高效的失信惩戒机制呢仍有确定那个进一步确立的那个问题。目前失信惩戒机制尚未完全的一个建立，虽然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呢也有对诈骗犯等犯罪行为以处以刑法的规定，但是啊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约束，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相当严重。目前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的程度的失信行为未能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惩罚力度不足以震慑失信者，是违约的机会成本过低，合规的守信者的良好行为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鼓励。其七，信用外延被无限扩大，增加了建设难度。目前社会公众对信用的理解存在一种误区，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被认作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将所有管理执法不到位的情况都归因于失信。 目前啊，一些政府部门都将以破产、资不抵债或名存实亡的企业作为严重失信企业进行曝光，其逃废银行债务呀、非法转移资产等违法行为已超出了执行法院所能判决的界限，更不应该属于信用建设范畴。其八是以行业部门进信用建设为主线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存在多重障碍。信用体系呢，这个建设啊，既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和跨行业的信用信息系统收集整理多样性信息，从采集、汇总、分析、评估到查询、披露执行不同的信息采集、数据处理和披露标准，为全国各部门系统的共享与集中形成互联互通的信用信息系统设置了技术障碍。第九呢，是地方信用建设啊，还有待于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没有那个设有基融合。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人文环境差异较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也呈现了一个显著的层次性、阶段性的特征。各地建设信用社会信用体系的进程进度不一样，导致了这个地方信用建设实现与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有机融合面临巨大的信用挑战。还有最后呢，就是有效的信用需求和供给双重不足，限制了信用体系的发展。目前啊，全社会对信用需求的信用服务的需求总量仍然有限，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中未能有效利用信用产品维护自身利益，政府部门呢对信用产品的需求也有求扩大。好，信用产品供给不足，信用产品的质量和多样性有待提高，信用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不足啊，我们制约了信用体系的完善发展。所以说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现在我国没有建立好完整的一个信用体系的一个限制的因素。所以说我们目前呢，还是需要继续往前发展，争取发展的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一个好的一个信用体系。好，我们现在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校园栏目，我是邓波。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一些就是中国信用体系的一些建设方面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在现在继续说一下我们在该如何建设啊，这有一些建设建议。我搜集了全网很多资料，目前来看呢，我国现在还处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初级阶段，经济体制、法律体系以及市场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很多的不同，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模式，必须在中国特殊国情下寻找符合自己发展趋势的道路。在区域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呢，需要注意到就是有很多问题啊。首先啊，要充分重视信用服务业的发展啊，不要片面追求就是建数据平台。社会信用体系呢，是一种保证经济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信用服务业是信用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通过成熟的市场主体，为市场提供面向个人和企业，覆盖社会领域和各个方面的信用服务，才能真正创造一种适应并规范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市场经济向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健康发展。因此在“十一五”期间的这个期间，除加强信用基础建设之外，还应该积极把培育信用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推动信用体系建设的这项工作的切入点。其次呢，就是政府不要直接介入商业化运作。从2002年开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到十六大明确提出加快信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来，政府在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定位和作用一直是各界争论的焦点。安博尔中诚信评级倾力打造最具品信用，当前的发展条件呢，决定了我国既不能重复发达国家长期市场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历程，也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建立像邓白氏啊、环联那样超大规模的信用服务企业，应当坚持在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为主的主大原则指导下，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培育中介机构。根据十六大商业运作的指导思想，信用机构原则上应该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市场化运作，通过市场运作逐步规范信用秩序，要鼓励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有序侵入信用服务领域，不搞垄断，形成一个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其次呢，就是加强国家信用标准化建设，要尽快制定和出台国家信用标准。如果有了信用术语、信用信息处理的标准化、信用信息交换平台和信用产品的标准化，促进各地信息共享，提高信用信息数据平台的使用效率。还有就是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尽快出台，加强区域信用体系与全国信用体系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呢，全国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要尽快出台，加强国家对区域的信用体系建设的宏观指导和整体协调性。另一方面，区域信用体系要注意与全国信用体系相衔接，避免地区分割。在区域信用体系建设过程中，全局观念非常重要。如果不从全局出发，而仅限于局部和局部的本位考虑，则很容易导致地区信用分割和局部信用孤岛。最后呢，就是说要尽快出台信用管理法规。目前地方立法走在了全国性法规的前面，为全国性立法积累了经验，应尽快出台全国性的信用管理法规。一方面要对数据的开放和使用进行规范，另一方面对于信用中介机构的市场准入要制定法规，保证信用体系建设的健康运行。最后呢，就是应该要建立完善哈。当前产生信用危机的深层原因呢，就是说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信用基础比较薄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明晰的产权界定和强烈的维权意识。经济资源主要由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在自己所属各单位之间进行配置，信用啊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辅助性手段，而且信用手段呢只能由作为政府出纳机关的国家银行掌控，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呢是被严格禁止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信用体系呢和信用管理体系的这个基础建设设施呢却远远落后于这种要求。同时啊，从政府到民间都存在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做法的痛苦过程，因此失信行为广泛发生。此外，造成中国目前信用危机有以下几方面的深层社会因素。首先啊，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对诚信意识的背离。市场经济呢，对大众行为的根本影响主要表现为在行为的动机方面。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假设绝大多数人都会在社会给定的条件下追求 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人们长期受限制的求利心理渐渐在被证明而得到许可，并被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后，一些人便堂而皇之地采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利益。经济生活中的各种不诚信现象渐渐向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蔓延，这是导致人们对诚信意识背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二是封建专制长期压抑对诚信意识的扭曲。中国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中，民众的命运随时会因为统治者一时的喜怒哀乐而改变。人们面临着人治，社会各种险恶的生存环境，不仅人们的欲望不能真实的表达，思想也在受到种种的限制。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诚实诚信却常常吃亏遭殃。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了人们的诚信意识，是社会诚信意识缺失的内在原因。虽然说我国现在正在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但是之前的历史原因呢，也导致人们带着这个诚信意识还是有一些扭曲。其三是道德教育政治化对诚信意识的弱化。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教育体制中对德育非常重视，但在内容设置上往往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甚至以政治教育取代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服务于政治需要，片面强调政治意义上的忠而忽视个人本性的诚，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这导致失信的重要原因。其四呢，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的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发达国家大都有比较健全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包括国家对于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银行方面的立法，非银行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施法惩戒机制。政府呢，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政府对全社会的信用教育和信用管理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我国在这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我国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刑法中也有对诈骗犯等犯罪行为处以刑法的规定，但这些呢仍不足以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针对信用方面的立法仍然滞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哈。社会上呢更是缺乏一种严格的失信惩戒机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薄弱，对从事企业信息服务的中介机构呢缺乏有效的监管。第五，信用中介服务十分落后。目前我国呢仍是非征信国家，因此社会信用中介服务业发展滞后。目前我国虽然也有一些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如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等，和信用产品如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等，但不仅市场规模很小，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基本处于无序状态，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导致了企业的信用状况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评估，市场不能发挥对信用状况的奖惩作用。企业呢也缺乏加强信用的管理动力。我们应该就是营造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按照国家和市场主体的市场中的定位。我国信用体系的架构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以市场交易人为主体的基础信用。市场呢是以合同为纽带，以信用为保障的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主体遵循诚信原则，建立相互信赖，承诺遵守承诺关系，形成诚实守信的这个健康环境是信用体系的基础。二呢是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和商业习惯为主导的指导信用。制度信用呢中的制度，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等以立法形式形成的规则之外，还包括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在长期国际商业事务中活动中所形成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等惯例和规则，以及在一些地区形成并沿用至今的商业习惯。 啊，三是以政府监管为主的监督信用。作为市场监督主体，啊，政府行使广泛的监督职权，通过支持引导守信行为，及时惩戒失信行为，保障基础信用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信用的建立。啊，诚信呢是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的最基本的需求，是市场经济道德体系最规范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规范，树立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意识，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应该呢从我们三个方面入手。所以第一是扶持信息的弱势方，约束信息的强势方。在市场自愿交易的条件下，交易的双方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防止欺诈行为的一种有效方法是矫正这种不对称性。因此首先要大力加强信息的弱势方面，提升信息弱势方获取信息的能力，降低他们获取信息的成本，挤压欺诈行为的活动空间。一是做出一定的制度安排，使信息弱势方面组织起来自保。目前我国已建立起普遍那个一个消费者协会一类组织，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清楚的规定这类组织的性质。二呢是发展第三方提供信誉信息的一种机制，如征信所，向信贷机构提供借款人信用记录。三是利用大众传媒对广大消费者进行教育和提供信息。四是政府也要提高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等等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使广大人民群众呢获得关系，然后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各种知识。同时啊，对信息的强势方面进行约束。一是对这个提供虚假信息，比如说虚假披露啊、虚假广告、有偿新闻的人员那个和机构进行惩罚。二是行业自律，并且由第三方协助对信息强势方进行信用管理，对守信做出保证。例如由商业性组织对产品的某些性能，比如低价电器的安全性，做出认证并提供保证。第二呢是提高加害方的失信成本，必须提高赖账、售假等失信行为的成本，是违法违规者在经济上受的惩处。诚信的道德教育是重要的，但是良好的道德风气必须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必须有严整的法规、公正的司法作为基础保障。第三呢，要重视道德教育，树立道德规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道德水平的提高，没有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没有明确是非善恶美丑宠辱观念的界限，清晰界限，不但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而且不可能从根本上杜绝违背诚信的思想来源。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公民道德建设要从全体公民的实际道德水平出发，运用切实有效的方法，使每个公民都能树立起遵守公民道德规范的自觉意识，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努力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在完善制度信用方面我们应该借鉴国际经验，特别注重资信评级的制度建立。资信评级呢是经济学家、银行家、投资家基于管理证券管理和维护投资人和筹资人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健康的发展的需要，形成一整套对经济组织以及金融工具履约能力及其可信程度和综合评价。资信评级机构通过综合考察影响经济组织和金融工具的内在不确定因素，通过科学的评估程序和分析方法，对他们履行各种经济承诺的能力进行综合的分析和判断，并以简单明了的型号符号表示出来。资信的评级的重点是提供一种风险信息的预测和咨询服务。资信评级呢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控制风险。良好的资信评级是企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通行证，这是避免欺诈行为的有效方法。资信的评估呢，评估业发展与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一个成熟的资信评估制度需要经过相当时期的时间和逐步形成，并随着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变化而不断完善。就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发展资信评估制度必须做好很多工作， 所以说跟美国相比，现在完善特别完善的一个信用体系的制度呢，我国呢还是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路要走，但是我们也坚信这个国内的信用体系呢一定可以健康啊，并且良好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一个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信用体系。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来我们更加详细的介绍如何利用美国的一个信用体系帮助我们在美国更好的生活。好，我是东波，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青青校园栏目，我们下期再见。
汽车电台105.4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丁薇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不温不火，不缓不急，不沉默不聒噪，不悲伤不高兴，这是最好的态度。从丁薇的歌中可以听出来一种自恋的倾向，孤独地坚守着，又像是怕被伤害到，有时美到了极致。12月的杭州，天还是那样蓝，树还是那样绿，生活还是那样单纯而美丽，但是冬天确实来了。10多年来丁薇作品里我最爱的一首《冬天来了》。
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